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24章。当我们去观察人一生在世的时候，会发现有人的一生平平淡淡，有的大起大落，有的人生具有传奇色彩。当我们去读到24章南犹大王约阿诗，会看到他的人生具有传奇的色彩，又大起大落。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经历了上帝的怜悯，在一场政变当中活了下来，他又经历了祭司所带领的改革，坐在王位上。做王之后，他又大发热心，重修耶和华的殿，紧接着又快速的转离神，直到他灭亡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一种模式：早期成功、敬虔、热心，然后呢，急速的衰败，这种模式在他身上是明显的。我们再往后看25章、26章，亚玛谢王和乌西亚王，在他们身上也有这种模式，早期啊敬虔成功，然后快速的衰败，快速衰败，这种模式不是新的。比如南犹大第一位王罗伯安、亚撒都是如此，快速的成功又急速的衰败，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一种平衡性的正面的因素，都是以灾难收场。在约阿诗身上就是如此，或许以灾难收场正是上帝对一切背离他的人最严重的警告。有的王，他的人生一开始悖逆，后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是以好的局面收场。或许在提醒我们，上帝的怜悯从未中断，而一位王最后以灾难收场，正是在警告提醒我们，背离上帝的人必受管教，以及上帝对如此背逆他的人以刑罚来画上句号。我们可能要问，当一位王从敬虔到背逆，从敬拜神到敬拜偶像，为什么是如此的严重呢？在第18节说，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离弃神，离弃他的应许，离弃应许中的女人的后裔米赛亚，那位宝贵的救主，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我们认为敬拜偶像有那么严重吗？因为我们常常去敬拜偶像。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用木头、石头去打造偶像，或者家里看不见偶像的影子，但是偶像却无处不在。我们认为家庭里面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子，我们家里面所有的财富、房子和车子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当某一个事物超越上帝的时候，就成了我们的偶像，而这个偶像好像赋予我们价值，赋予我们意义，这个事物好像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能拯救我们脱离困苦，能给我们带来盼望， 能给我们带来喜乐。因此，当敬拜偶像的时候，就等于弃绝了我们所敬拜的基督。如果偶像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，耶稣有何用？如果偶像可以带来盼望，耶稣有何用？并且这些偶像在左右我们的情感，左右我们的生活，左右我们每一天的选择。因此，敬拜偶像的严重性在圣经当中是非常的令上帝所憎恶的。所以，敬拜偶像绝非小事，而是以某一个事物为偶像来代替了耶和华，代替了所赐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，这是严重的罪。第一节，约阿施登基做王的时候，年七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。他母亲名叫西比亚，是别示巴人。我们要知道，约阿施身上具有传奇的色彩。在他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上帝特别的恩典。王室发生政变，亚他利亚夺位成功，神用两个女人保护了约阿施，让他的生命得以保留下来。这是具有传奇色彩的，因为早就经历了神的恩典，可以说是死里逃生，又经历了祭司耶和耶的改革，坐在了王位上，就经历了真正的敬虔的改革，多么具有传奇色彩。早期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，但是第二节的时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，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位祭司对约阿施的教导和影响是极大的。当祭司还在世，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到后面我们也会看到，当这位祭司离世的时候，约阿施所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我们是否会说，这个人外表有敬虔的样式，持续了很多的年，他所受的敬虔的教导从未进入他的心，他对神的事情是没有喜悦的，只不过在外表外在具有某种形式，心里并没有被恩典被神圣的事物所影响。我们也可以用假冒为善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内心当中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但是如果有变化的话，圣经这样的描述又显得我们的理解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合理。因此，在第一节到14节，我们看见约阿施很有热心，好像比耶和耶大还有热心。他还责备这位祭司，他还在他倡导的之下修缮了神的殿，这是了不得的敬虔的举动。可是那又如何呢？就是一个外表的敬虔的形式，内心没有被神圣的事物影响，不是吗？我们看耶稣的门徒犹大，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是有敬虔的形式的，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但是他对神圣的事物没有丝毫的兴趣，这个是可怕的。 对神圣的事物没有兴趣是极其可怕的。他和其他门徒一样，谦卑坐在主的脚下。他和其他门徒一样被差派。他和其他门徒一样，做一些怜悯的事，忠心的管理钱财啊。当然，管理钱财，忠心是为了自己嘛。他是管钱的，可是虚假的外表，终究会显出里面最真实的一面的。内心没有被恩典所影响，没有发生变化。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在想，这个经文的表达是很有趣的。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，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后面我们也真实的看到，当祭司离世的时候，约阿施的内心与恶同行。前面的热心对上帝，后面的热心是对偶像。而且对上帝的先知极其的不友好，虚假的。同时也看到，有一位好的祭司，敬虔的带领者是多么重要。当这位祭司离世的时候，真实的内心、真实的信仰的现状，马上就显露出来。耶和耶大为他娶两个妻，并且生儿养女，多妻制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。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，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的。堕落之后的婚姻就出现了多妻制，这个肯定是违背圣经的。那么耶和耶大为什么给他娶两个妻，并且生儿养女呢？我们要知道前面的犹大诸王是单传，也因为他们的先祖与亚哈结亲的时候，在婚姻的里面没有持守敬虔的特质，所以耶和耶大为他娶妻，是为了保障婚姻的圣洁，婚姻里面有敬虔的特质，免得这个婚姻的混杂带来对后代的影响。这一点是独特的。基督徒在婚姻的选择当中，是在圣约的里面，忽略这个原则，会造成极大的我们意想不到的危险和后续的连锁反应。我们要知道，当他们的先祖与亚哈结亲的时候，这个危机就慢慢的开始显露出来。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祭司，他透过之前的观察，明白神的百姓、神的王必须在圣约里面，在敬虔的子民当中来娶妻的，要不然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的。从第四节一直到14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约阿施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重修耶和华的殿。为什么要重修呢？是因为亚他利亚这位篡位者，他在位的时候毁坏神的殿，建立了亚舍拉巴利的庙，圣殿被毁。那被毁重修是很正常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看到布阿施在这里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 比祭祀耶和耶大更热心。因为第六节的时候，他就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，还责备耶和耶大，啊，在神的圣殿的侍奉中不够热心。我们看到这里会想，约阿施王好王，敬虔的王。当然了，圣经也说，祭司在世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在他的倡导之下，有了修殿的银子，有了忠心的祭司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百姓的首领百姓欢欢喜喜把银子送来，是皆大欢喜的事情。被毁坏的圣殿得到了重修，破损的地方得到了补足，这是了不得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在对比14节的之后的经文，我们会看到圣殿修建的是完整的，我们可以说是豪华的，可是约阿施的内心却是极其悲惨，上帝的百姓也是如此。因为十四节之后不仅仅是这位王，也包含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也同心谋害神的先知，用石头把先知给打死。有圣殿又如何呢？他们的内心没有被敬虔深深的所影响，没有在神圣的事物的影响之下，他们的信仰发生巨变。当敬虔的祭司死后，他们就换了另一副的样貌。那种热心敬虔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时刻消失了，反而是一副凶残的样貌，抵挡神所差派的先知，捡起地上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先知给打死。我们今天会认为聚会有好的地方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地方要大要豪华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豪华很大与内心是否持续的敬虔很多时候是无关的。因此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圣殿得到修缮，我们认为信仰会达到一个巅峰的时刻，这是很好的期待。可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令我们大跌眼镜。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，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，耶和耶大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死的时候年130岁，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，又侍奉神，修理神的殿。祭司耶和耶大走完了他荣耀的一生，日子满足而死，活了130岁，年纪是很大的。当他一死的时候，约阿施伪装的信仰开始暴露。当祭司耶和耶大死后，犹大的王和犹大的百姓很快就变得无比的败坏。让我们看到敬虔的带领者是多么重要。当他离世的时候，那些百姓啊，哪位君王信仰的真实马上就显露出来了。所以好的带领者应当珍惜，他的死是一种损失，极大的损失。无论是对一个家庭，对一间教会来讲，极大的损失的。 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离开教会，我们的样子真实吗？我们在传道人面前，跟传道人的不在的时候，我们的样貌真实吗？很多时候人很虚假的，在教会里的面孔是一副，离开教会是一副，见传道人是一副，离开传道人又是一副，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。十七节就说，耶和耶大死后，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，王就听从他们。你看哈，王和百姓一点点都不装了。死后马上就开始做什么？做恶的事情，离弃耶和华列祖神的殿，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。因为这罪，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马上就不装了。其实人非常的虚伪的，假冒伪善。一周七天，到教会的时候面孔马上转变，离开教会还一点都不装。见传道人的时候，这个表达的信仰的术语一套一套的，离开之后马上就不装了。人真的可怕。你看哈，他们主动的来朝拜王，王爷马上就附和他们，马上就离弃神，马上去敬拜偶像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想一想，信仰，不是发生在外表、形式，而是发生在内心。内心被影响，行为才真正改变的。内心不被影响，行为都是伪装、虚假。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自己，不省察自己，不检验自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多么的被罪所影响，影响的何等的深。但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。这先知警戒他们，他们却不肯听。先知是什么呀？我们之前强调过，圣约的维护者。当百姓背约的时候，先知会出现，圣约的维护者，告诉百姓守约，指出百姓的罪，指出过去神的恩典何等大，指出他们何等忘恩负义，盼望他们悔改。神是有怜悯的，先知就是做这样的工作，圣约的维护者。而这里的先知是一个复数，神差派了好几位先知，但是呢，君王和百姓刚硬到一定程度，不肯听，心里已经被黑暗所占据，已经让自己成了主导，自己判断善恶，神的话语算什么？先知算什么？这些根本算不到什么。我们的判断，我们的认知，我们的追求才重要的。硬着镜像不肯听从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，就站在上面对民说，神如此说，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，以致不得亨通呢？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，所以他也离弃你们。这句话又再次出现，离弃神，神也必离弃他们，神不与他们同在，马上是什么？神的公义，公义伴随，不保护他们，苦难、战争、饥荒，马上就临到他们。那么众人什么反应？同心谋害撒迦利亚，照王的吩咐，在耶和华殿的内院用石头打死。你看这些百姓多么的疯狂，他们不肯听从， 将先知在耶和华的殿内用石头打死，而且不是在圣殿外，在殿的院内把先知打死，在神的殿中杀死神的仆人，多么的可怕！祭司耶和耶大在的时候，他们敬拜热心，拿金钱奉献。祭司死的时候，不再受约束，内心的刚硬、恶毒、无法无天，拿起石头把先知打死。我们想，太可怕了。其实新约也一样，格林多教会不那个样子吗？啊，各种的恶都有，保罗责备他们。今天也一样，在神家里无法无天、敢做恶事的人多得不得了。在教会里争斗的人少吗？偷取教会奉献的人少吗？诽谤神百姓的人少吗？藐视、轻看、抵挡传道者少吗？不少，任何一个时代都一样的。如果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稍微撤去一点，人心的邪恶马上就出来。唯有神的恩典持续的约束我们，我的内心才会变得柔软顺服。其实我们离开神的恩典，也像这百姓一样，敢在神的殿中，敢在教会做极大的恶事。这样，约哈斯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杀了他的儿子。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：“愿耶和华鉴察深渊。”你看哈，忘恩负义的人，要不是耶和耶大的改革，要不是他妻子挺身而出保护他，那小命早没有了，怎么会坐在王位上忘恩负义，又杀死了耶和华的儿子？典型的忘恩负义。那么23节，我们看到神就降烈怒于他们，亚兰的军兵攻击约阿施，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杀了民中的众首领，并所掳的财货到大马士革去。然后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，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都交到他们手里，是因为犹太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。这是什么？神的烈怒，神的管教，刑罚悖逆的百姓。到了后面可以看到，约阿施患了重病，臣仆背叛他，要报祭司耶和耶的儿子流血之仇，杀他在床上。悲惨的以悲惨结束。神来警告，背约后果是严重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不守神的约会遭到神公义的对待，烈怒的临到。我们看到最后，不得不说，约阿施啊，没有真正的侍奉神，他是有始无终。如果一开始没有人引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从一开始就不会有敬虔的开始、良善的开始。他是一个比较随波逐流、越走越远的这样的人，顺从百姓，杀死神所差派的先知，最后他的结局也非常的悲惨。 我们不得不检验自己的信仰，我们真的与基督联合吗？我们真的对神的事物充满内心的喜爱和渴慕吗？如果我们也是像约阿士一样，是非常的悲惨的，不是在教会、在传道人面前一副面貌，离开之后马上变换，然后变化，那不是在跟从神，不是在侍奉神，那是在跟随人，在侍奉人，是草木和结的工程，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，经不起火的考验的。因此，愿主帮助我们，神的恩典是浩大的，他已经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我们应当回应他，全身心的回应我们的神。不能在神的恩典中做忘恩负义的人。如若被约，约阿诗以灾难结束人生，也会成为我们的人生的。公义的神从未改变过，过去公义，现在依然公义。过去被约被上帝严严的管教，今天同样是的。因此，约阿诗的一生是有始无终，以灾难而结束。若我们被约，同样有始无终，并不一定会失去救恩，但一定是悲悲惨惨的，悲悲惨惨的见上帝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见约阿诗的人生有好的开始，却以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而结束。求你透过话语使我们省察，省察自己内心是否被神圣事物所影响，是否被恩典所怜悯征服，是否在你的公义之下感到无比的产生敬虔的畏惧。我们是软弱的，是容易背离的，愿神的恩典约束我们，使我们常在恩典的影响之下行你看为正的事。愿上帝保守，使我们依靠恩典敬虔度日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